本期节目由 AD 咖啡圈赞助播出。
没错，我们最近呢有一个特别的企划，
对，我们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如雨后春笋般
遍地开花啦。
对，那、啊、其实我们这个计划就叫做遍地开花计划，原意其实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咖啡豆可以在台湾的各地都可以被我们的观众喝到，所以沿袭着2025年第一季的遍地开花计划，现在2026年遍地开花计划要有新的进展啦。
没错，那这次呢在全台各地有将近40间店都有使用我们的咖啡豆。那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很常被问说什么时候要开店，或是哪里可以喝到我们的咖啡。那我们就想说，我们没有要开店，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活动方式，让我们全台各地的观众可以喝到我们的风味。
那我们这次选的店家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私藏名单，
没错，
私藏已久的各地的咖啡店名单。那所以它其实也就像是一个 AD 咖啡圈，一个这样联盟的概念。这些店家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喜欢，也非常非常推荐。那大家不管是到店里去点我们的咖啡，或者是试试看他们店里的其他品项，应该都会蛮好喝的。
对，然后这次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黑与白，然后选定了两款饮品，一个是奶油冰滴，另外一款是 dirty， 刚好呢一个是上白下黑，另外一个是上黑下白。
没错没错，那这两款饮品在店家里面除了最经典的做法之外，其他有些店家也会根据他们的特色去做一些创意的发想。
哦，对，像是那个城市峡谷阿问台湾咖啡调酒冠军，他把 dirty 做成的是澄清版的 dirty。
那另外我们最喜欢的某咖啡呢，它也做了一个有点像是珍珠奶茶那样的概念，
它
把台湾味也融入进来，
然后里面还有加茶，所以它的那个名字就叫 dirty，
没有人可以阻止台湾的谐音梗。
对，另外奶油冰滴的部分呢，像是有日他们也把奶油冰滴和 dirty 他们都做成是有酒的版本，所以喝起来就很像是在喝一款调酒。
那现在这样子的饮品在全台湾大概有40家店都可以喝到，所以大家可以 follow AD 咖啡圈的 IG 账号，然后看看我们的线上地图，那就可以根据地图上面的资讯去跑店咯。
那现在只要在 IG 上面搜寻 AD Cafe Map ADCAFEMAP 就可以找到这个账号了。
没错，那我们会持续努力再分享更多好的咖啡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搜寻看看家里附近有没有店参与这次的计划，然后也可以去店里面喝看看老板的作品。咚咚欢迎收听咖啡圈外人，我是阿迪，
我是木木，
我是阿黄。
我以为你要说咖啡不藏，
没有没有，今天有念对
有念对了。OK， 那我今天有一个想要来跟你们探讨的故事，因为我很常最常滑的手机软体是脆，我就一直在脆上面看很多的就是新的事情跟、
哦、会气噗噗，
现在真的各种事情都会在脆上面发生、
哦、会气噗噗、啊、
我会气噗噗啊，
那你干嘛虐待自己，
就想说还是要看一些这个世界上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嗯、做一个接轨。那我看到这个有趣的，没有，不是有趣，这个事情呢叫做店家鬼故事，这是一个系列。 好，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你们也是有在接案的人，然后我在滑这则留言的时候发现，哎，怎么这个账号好熟悉，哇，是 AD 咖啡。然
后、欸、我自己也有去留言，
对，你自己也有去留言，所以我想说，那既然、你们有关注到这个事，那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什么事情。
等一下，奶奶，我想先知道你留了什么。
我忘记了，
那我也念一下，到底你留了什么？好。那这个是一个 foodie 的女生、她就是在拍摄了一个店家，她拍摄撰稿完毕之后，店家端说哎、我觉得不行，这样我要怎么付你钱。
她不行的原因是、她有说原因吗、
这个、我先问一下、这个发文的人是哪一方。
就是这个 foodie 的女生
哦，所以是接案者。
对，接案者，她已经拍完了然后也写完了给店家过的时候、店家就说哦，你的这个拍了我觉得不行，我这样没有办法付钱，然后一直提说他们是消费者，然后 foodie 是卖方，那这样大家以后都不用去餐厅吃东西了。然后这个 foodie 就提出了一个大灾问说，只要不好吃难道就可以不用付钱吗？底下就有非常多的人留言。那我们来看看知名的 AD
正方与反方
AD 咖啡是怎么说呢。AD 咖啡是说，拍摄前一律建议签约，先拿定金、也要定好排程，
对，
时间到他们不回你照样发。那美食类的介绍呢，建议自己自费去吃，真的去吃过再决定要不要接。
对，好，
对，
我觉得我想先知道一下其他留言风向是什么。
好，
你就念几个那个比较多人按赞，
最多人按赞
几个，前三四个，
前三四个。 OK， 第一个最多人的留言是他说他拍摄的时候也会先收定金，他可能也是接案的那一方、并在拍摄的当天把全款都收起，他说很重要。
他拍摄就可以收全款了。
他拍摄当天就收全款，很重要。他说我有付出劳力就有对应的酬劳， 而且他是被邀约的，因为那个女生也是被店家说、我们想要找你拍合作嘛，所以就是店家或厂商应该都是看过这些作品才会找这个夫弟。他这边还有说第三个建议是，他拍摄完之后都会先提供一部分的素材给店家观看后再进行调色跟发文。那只要沟通过程有一件事无法达成公司，他就不发，也有可能最一开始他就不接，摊费多少他照付。这是他的建议。那接下来第二个比较多人按赞的，他也是一个 foodie， 他的账号就是 Ray foodie， 他写的
是瑞啊，
哦是瑞啊。
他说超级瞎，当初找合作不就是应该看过创作者的影片才邀约的吗？交稿之后才说拍的不太行，也不说什么地方要修改，疯狂鬼打墙，还要求重拍，我们的时间不是时间吗？店家这么会，真的自己拍自己发就好，欸，不用来找我们合作。那你的留言是第二高的，所以就是，
真的假的？
真的。
目前最高的三则留言风向都是说，你应该要先收定金，然后告诉他流程应该怎么做。因为这个女生是大灾问，是问说不好吃难道就不用付钱吗？
对，
然后再附上他们跟店家沟通的截图，所以很多人就是给他这样良心的建议。
好，我觉得我们现在聊一下就是我们自己的做法，类似接这种美食账号大家可能会常碰到的一些争议。第一个是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以前其实也是像他一样很信任
各凭良心，
对，很信任所有的邀约厂商。那我们其实也有碰过吃过一次亏，但不是跟美食没有关系，那次活动呢是我们拍一支 YouTube 长影片，然后我们特地去到了南投，花了一整天拍摄，拍摄完之后呢再从南投这样回来嘛。然后那次拍完之后，因为他们是 YouTube 影片，所以他我们有一些访问，然后里面的人员他们把一个名词讲错，
重点是那是他们自己公司里面的人，不是我们讲错。
对，然后他一直把那个词讲成 A 词，讲成另外一个 B 词，所以后来他们的主管就说不行，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有说，那如果我们就直接打一个口误，就是他是讲错，
就是在
字
幕上刊物，
他们也说不行，他们希望我重拍，不然就不要上。那我们那时候也没有收任何定金，因为没有上，所以
就
没了，
不要上。
对，所以
那因为不太可能再下去一次，
对，因为花太多时间，而且我们交通成本也很高，然后我们还要特别租车上去那个南投，它在南投比较不好到达的地方。所以我们后来有了这次经验之后，我们一律都签约，
然后先收定金。
对，
我觉得那个收定金的概念比较是，定金是支付前期的制作成本，
对，
然后尾款是支付宣传的效益。
没错，我的逻辑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只要开始动工，包含写脚本，开始思考这件事情，
沟通
就是成本，就是需要付费。就我们包含提案，就像现在很多设计师，你公司要做一个新的那个什么装潢设计，然后你可能会找两三个设计师
来比较吗？
对，很多设计师你只要有提案，他就会算一笔提案费用，你如果有被选到，他又再收一笔设计费，这应该是会分开来看。所以收定金比较像是这个部分，就我们开始制作了，那你就要开始收定金，这是保障自己的方式啊。也会有一个停损点，就至少店家如果最后发现你的想法跟他想要不一样，他可以止损，就停在这边，只付定金。那你也至少可以拿到，你有拿到定金，虽然没有拿到全额，但是你至少拿到一
些
钱，
有一
些
工作费这样
的费用。
对
对对。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你一定要定时程，你要先把时程讲清楚，包含脚本，第一版脚本什么时候要给他，然后他什么时候要回你，然后第二版脚本什么时候给他，什么时候回你，以及 final 脚本。那 final 完之后呢，才会开始拍摄，拍摄完的 A copy 什么时候给他，什么时候回 B copy， 然后最后 final， 然后再加上一个发布的日期，总共11个时间点都必须要一开始就先讲好。
很缜密呢，阿迪。
如果因为有发生过啊，因为有些厂商他会这样
无声卡。
对，因为像以我们的习惯来说，我们都是大概一个月前就开始会安排下个月 的
时间
排程
跟内容。
对，我如果你确定这个合作的话，我会包含发布的档期都一起保留给你。那如果他们自己内部沟通问题就拖到了那个时间，以至于我发文必须要延后的话，那我这边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排程。合约上面就会写啊，就是如果他今天时间超过，他没有回应，就理论上礼拜二一定要跟我回复 O 不 OK 或是哪里要改，他没有回应的话，我们还是会照发，当作他同意我们给出去的
默认
档案。对，这样就是一个保护自己的方式。
我觉得
这个好像接案大师。
对，你现在是接案大师。我觉得跟演出也有一部分
蛮像的。
对，
其实我觉得演出会更复杂， 一点嘛。
好啊，你们演出会不会收定金跟尾
款？会也会。
那、啊、你们尾款什么时候付？
尾款通常是照会计对方会计的时间了，但我们会压一个时间、
哦，
那个时间好像是三十天的工作日还是什么，蛮长的时间。
但你们其实人还是蛮好的。
对，
像我之前在公司办活动，其实蛮多场地，我要预约，他很常就是逼我直接付全额。啊，不然你就要用、尤其是国外、国外其实更多会这样。
但因为有时候接一些大公司的案子，他们通常会计都不会，
我当然就是
一层一层过，就很麻烦，就是你必须要先过他们的出纳，
当
然
我
会计，
我也曾经是公司内部一份子，我明白这个流程的繁荣，
对，
但是有时候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看是我能够拖住对方呢，因为我一定会跟对方提说啊，不可能这样子事前全付啦，
对啊
啊、那可不可以拆一半，我们先付定金啊，活动完再付尾款啊，有些就说那你一定要当天付，或者说啊，可是我们怎样怎样怎样，有时候不、其实不一定真的很复杂，
对对，
但是我会这样话术
给人，他来来回回要拖一些时间，
拖一些时间，
但是我觉得是其实真的是看谁踩的比较硬，然后谁比较需要谁，今天我很需要这个活动场地，我的主管已经喜欢他了，那我不想要再花我的时间去找另外一个我主管喜欢他的场地，那我就会想尽办法把他留下来，
对，
这时候他如果就说我就是要七天前要收到全额，不然我不留给你
那没办法
那没办法
鼻子，我就想说好吧，那就是再麻烦也得去勤快，可是今天如果是一个主管也没有很喜欢的场地，那他还这么硬，我们就想说啊，那算了，会有下一个更好的，所以真的还是会看谁比较需要谁，
对，那回到像这个府邸和那店家的这件事情上面，
那就看店家比较需要宣传
还是
府邸
比较
需要
钱，对，以这个案例来说，我觉得像店家他们已经都拍完，以前啦，以前会碰到这个状况，就是我们吃过这间店了，但是发现他的东西没有那么好，我们现在都基本上就不会发，
所以我们后来其实都会要求先试用或试吃，
对，
试过之后我再跟你确认说我有没有打算要接这个案，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给我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那个合作呢是我们已经开始有合约有收定金，对，那间店呢他希望我们来宣传他的咖啡豆，我们喝过他的咖啡豆之后，我通常都会先给一个我们要切入的点，就例如说哦，你这个咖啡豆呢他可能会带有我们觉得它可能是属于中培偏深，然后甚至有一些烟熏感，我们会很中性的去陈述这些味道，那你如果 OK 的话我们再进行后续，然后结果店家就跟我说 OK， 他说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们什么时候要上，我就开始安排吧，然后我就先收了定金，结果呢开始拍摄脚本给他了，他就说哎、欸，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个讲烟熏味，然后就叫我要把它拿掉，我说不行，我们前面都已经讲好了，你怎么现在又突然间反悔，所以后来那个合作就停止，我们就只收定金。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会碰触到所有自媒体不管是不是府邸的公信力，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的宣传要点，
对，
就是我觉得后来我们在看 AD 可费比较像是这个是我们宣传我们真心喜欢的东西，
对
对，
我们必须也让所有观众都感觉得出来我们是真的这样子认为然后这样子推荐，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厂商给我们然后我们就直接念什么，
对对对对，
就是至少它还是需要经过一些转化变成是我们真心认同的文字的方式，或者是讲稿的方式，然后去把它呈现出来，
我觉得这样也会比较好，因为这就回到说如果今天你是要做自媒体，今天所有的府邸都是什么案子来就什么都接什么都推的话，大家就会对、我们广泛的来说美食部落客的信任度就会整个下降，他们就觉得哦，你们就是为了流量，你们
就
是接了大家钱，对，然后
公布栏没错，
你们讲的东西都没有像事实上的那么好。
但其实我觉得说到食物，我自己有一个最深最深的体悟，就是你的蜜糖可能是我的毒药
啊，
所以一开始
你推荐的我不一定喜欢，
对对对
对，
最一开始接触到这句话其实是在说化妆品嘛，但是我觉得后来就是应用到所有的餐食，我觉得也都可以体会到这件事情，像咖啡它就是嗜好性饮品
哦，真的是，就是
所以大家
咖啡分得很明确，
真的差非常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算是幸运，就是我们在介绍咖啡厅的时候我们都是推我们自己喜欢的店家，然后觉得很值得去的，然后也刚好我们的观众我们的咖啡粉们大家都喜欢这个路线，
而且我觉得是我们在描述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想要客观一点，因为有时候是我们 虽然没有那么喜欢的东西，可是我们也看过很多的人，然后跟很多人讨论过，所以知道哦，那这样子的味道可能有谁会喜欢。别的不说，就像最近我去意大利，
哦，对对对对，
意大利人喝咖啡就是那个调性，然后他就是要加糖，所以他可能不会是我日常每一天都喜欢喝的咖啡，可是完全就是有一群人他的喜好就是长在那个点上。
对， 对，我就是要加糖，
对， 对，我就是喜欢喝罗布斯塔的味道，
对，就喜欢那种浓郁的口感。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们也不一定每一家店都是满分程度的热爱才会发，但是我们会发现说，欸，可能这样子的饮品或者说这样的餐点可能哪些人会喜欢它，那我们就会呼吁说，欸，那喜欢比如说喜欢拉面浓汤的人，
对，
那可能也会喜欢这样很浓郁的咖啡。嗯，那换过来说，如果你拉面都是在喝清汤，或者你比较喜欢喝台式的那种汤头的味道，那你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喝这样子的咖啡。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我们比较像是在做帮大家归类分类。嗯，就是因为如果你今天要说有一间店它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喜好是不
太
可能的，
太难了，太难了，
对，他一定会有一些擅长或是他比较特别的地方，吸引人的地方，但同时间可能这个吸引人的地方对别人另一群人来说他会受不了。
然后我突然想到，例如说像我在看那个 Google Map，
对，
有时候我在找新的店家，然后我就会看 Google Map 大家的关键字可能是什么。
啊，对，最近有这个功能你可以选。
有，在
评价
评论那边。
对，我觉得餐厅可能比较好举例，例如说像我们去找餐厅，我们通常没有那么的在意环境，我们也没有那么的在意服务，
对，
可是我们在意它的调味，然后在意例如说吃起来的层次感。所以如果今天他负评很多，可是他负评都是说老板脸很臭，我可能就觉得没关系，
对，没关系，
对对对，
没差没差没差。
可是如果很多负评，然后他负评是说服务很好，但是可能餐点太咸，我就会保留，就是想说啊，那是不是下次再去试试看？如果附近有比较好的，就是感觉比较符合我的喜好的店家，我就会先去尝试。
对，所以其实说回来，我觉得这些foodie需要做的事情是帮大家客观的筛选。对，然后最理想的状况应该是不是你什么都接，而是你先去知道你自己喜欢是什么什么，然后你想要走的路线是什么。以我们来说，我们就是专注咖啡，我偶尔会分享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我们主要 focus 就是在咖啡，而且很明确是精品咖啡，我们很少去推连锁店。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推精品咖啡的小店。如果你今天要做
附近，但其实我觉得说到连锁店啊，我想岔个题，就是也不是刻意不去推连锁店
啊，也是也是，对对
对。然后其实是因为连锁店他们要只做精品咖啡有一点困难，
对，
因为连锁它就必须有规模，
通路要够多，
可是精品它就是没有
规
模，
没有
规
模，对，这是直接相抵触的。
然后我觉得这有点像那个精品，哎，精酿啤酒，
对，
你知道精酿啤酒的定义是什么吗？它是定义出产的量，
对，
所以你一定要低于一定的量，你才能叫做自己是精酿啤酒啊。这就很有趣，因为我很认真做，跟我很用心，然后它的用料很好，但它可能是商业的啤酒，
对，
因为它的量可以很大，
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精酿啤酒跟商业啤酒它的区分不是在说用料好不好，或者是好不好喝，重点是在它的规模
数量，
对
对
对， 对，
对。
那我觉得其实连锁它的用料可能是很好的，所以其实我们偶尔还是会发现，哎，
哦，对对对，
某家连锁店的东西很好喝，
哦，像我最近去喝那个博朗，我觉得很厉害啊。但我觉得它开始要跨到精品咖啡呢，它有做了很多那好喝的精品咖啡，我就喝起来就觉得哇真的很厉害，有跟我以前对博朗咖啡印象不一样。
你说跟罐装咖啡，
对对对对对，差很多。然后或是老式的那个博朗咖啡的馆，风格也都不一样。
所以我自己觉得是还有一点点是那种规模的感觉啦，就是我们毕竟还是比较容易去接触这些小店，然后每家小店我们都能够找到特色跟我们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因为连锁店就是我们虽然去了100次，可是体验是一次，所以对我们来说反而连锁店的那种新鲜感会被稀释。
因为他们做的是一致性，然后求商业化嘛，
对对对，
所以你不会在里面去100次
都能够体会到100次
的
新鲜感。
对，
对，
没错。再回到刚才那篇贴文里面，是不是有说到他去吃完之后觉得没那么好吃？
对，
那这个时候他就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硬发，然后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不发。不发他就会拿不到钱，因为他没有收定金，但他如果硬发的话
伤害店家，
欸，
其实反而
硬发还有两个选择，
伤害他自己。
对，你就照着你自己吃到的味道去说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但店家因为有付钱所以他可能不会接受，所以这个时候你照着店家走你就是伤害你自己的品牌。
对
对，
我觉得很多介绍美食的，如果你接业配的话，你最常碰到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店家找你来就希望你能够说他好话，
讲好话，
对，用你的影响力说他的好话，嗯，
对，所以我觉得做这种美食推荐最危险的就是你推一个你根本没吃过没用过的店家或产品，
嗯，
你必须要承担的风险就是
他
可能超级难吃，他如果超级雷怎么办，你就花时间花这些功，嗯，结果最后你
什么
都
没有，
没有，对，
所以我也就看到你建议他说吃的最好是自费，
对，所以以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几乎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我们大部分九成五的那个咖啡厅都是我们自费去吃的，自费去喝的，然后喝了真的很喜欢了，我们才会推荐给大家，
嗯，
剩下其他的那个产品的业配就是我们会先用过确定适合觉得 OK， 然后它价钱不会太夸张，然后或者我们可以找得到这个产品值得推荐给哪些人，我们才会接
优点跟特色，嗯，
对对对对对。
我现在觉得在做自媒体，我自己的心得是，
嗯，
通常自媒体能够触及的人是蛮多的，就相对于店家本身，
对，
对店家来说，他其实要活下去也没有需要触及到这么多人，
嗯，
所以他只要能够在你的群众里面捞出一群是真心喜欢他这家店的人，
嗯，
其实就足够了，
嗯，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用要讨好每一个人，也不用把店家的东西讲得仿佛是所有的人去
都会
热爱，
对，
嗯，对，但是一定会有热爱这个店家的人，然后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对，
就是帮店家找到热爱他的人，
对，
就他不用让每一个人都热爱，
嗯，
可是能够透过我或者是透过我们的平台，
嗯，
然后让热爱他的人有机会认识他，
对，
嗯，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后来一直会在跟店家或者跟品牌方沟通的一件事，
嗯嗯，
就是与其你去讲一些非常好听或是都是正面的话，你不如让他们先知道说来这边会得到什么样的体验，
嗯，
然后觉得可以接受的，他来他有那个预期心理，他来的体验就是好的，反而是他如果抱持太高期待，他吃完之后他会更失望，他就给你负评，
嗯，对，
反而你会收到更多负评，长远来说对这间店不是好事，
嗯，刚刚回应木木的这一点，就是我之前有在 YouTube 滑到一个短影片，它就是美国的故事，
嗯，
有一个美食家他接到一个快要倒店的炸鸡店的员工打电话给他，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炸鸡店很好吃，
嗯，
可是我老板好像不会行销，可不可以请你来吃这样，然后他就真的去吃，他想说啊，你都说很好吃的，我看你是多好吃，
嗯，
这样他就去吃，然后他吃了以后，他就是刚刚辛迪也提到，就是从服务也开始讲，
嗯，
然后进去的体验他买到了什么，然后就让客户知道他进去会吃到什么，可以点什么，
对， 对，
结果一分享之后那间店就爆红了，
嗯，
对，然后爆红了之后就真的找到就是你们说的就是所谓喜欢他的人，
嗯，
然后那间店就起死回生，
嗯，
然后我这滑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我滑到每次都会看一次，因为觉得他形容的很生动，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夫底存在的好处跟可以跟大家交流的地方，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归到不管你是做美食的还是做咖啡的还是说你是做开箱的，大家的底层逻辑都一样，就是你是推荐你真的很喜欢的东西给你的观众，
嗯，
因为这样做起来你才会做得久，然后这些观众对你的信任感才不会消失，就你不能够推那些你自己也不喜欢的东西，你如果要推那些东西的话，你就会走真的很会很危险，
走得很辛苦啊，走得很辛苦，
会很危险。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是就是人家 邀请我们去吃，那我们还没有收钱，没有任何对价关系，然后我们吃完觉得不好吃，你会跟对方说吗？
哦，他如果很诚心的来问，我会说，但我都会用委婉就是我觉得我还是蛮保守的，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可能太甜，
对，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这个东西他可能就比较适合平常很喜欢吃甜点的人，
嗯，
然后那因为我们平常吃甜点吃的没有这么多，
对，
所以相对于咖啡那这个的甜度可能会略高一点点，
嗯，
那我会比较难被，就是我会比较难跟咖啡一起同时喝完，
嗯，这
样子，
嗯，
我会尽可能不伤到店家
的心
对
对对，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很努力去做出自己喜欢的东西，
是是，
那可能他当下的喜好跟我不太一样，那我也不想要去批评说哦这个东西是太甜，因为如果直接说这是太甜好像就会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嗯嗯嗯，
你的品味不好什么的，可是其实不是，
对，
就喜好不同，
对，
对，我上次去也刚好是博朗咖啡，就是我上次去博朗咖啡的时候，他们的那个行销有问我， 就是他给我喝了一杯饮品特调啦，喝完之后就发现诶他的那个上层和底层会有一点点分离
吗，
所以我也会先问说他这是你们故意设计的吗，就是这是你们要给客人的体验吗，还是说你们其实是希望他混在一起喝，那如果混在他们希望是混在一起喝不是分离的感觉的话，那有几种方法，就是他可能因为他上面是有鲜奶油，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要么就是你的杯口要做往外扩，上面的表面积让它增加，厚度就不会那么厚，你它两边就不会一起，就不会分得那么开，你就不会一开始都喝到鲜奶油。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要给它一个汤匙搅拌，就是让他们可以去有一个方向。但是如果他们就是本来就想要设计这个，例如说它东西就是很甜，他们就是说哦对，这个东西就是要配着咖啡一起吃一起喝，那他们这样设计就很合理。所以我也会去问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店家本身的设计，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表达的东西，
那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喝会不习惯，但是也许你好好跟客人讲清楚，他会可以理解，他可以欣赏，
一样会找到喜欢他的人，
对对对对 对,
对,
嗯, 对，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多认识可以跟你建立信任感的foodie。对，因为像我之前就会很担心，我一直看到一些不好的 foodie， 直到我认识了 AD 咖啡、
啊，是这样是这样。
浮夸浮夸
，foodie 会有 PTSD 耶、欸，就看 foodie 的时候。
啊，会啊，我也会啊，
会吗？
就是因为我会觉得他是不是因为今天收钱了才跟我说这间店的好？
哎、欸，但我有时候看 foodie 也会，就是我看完之后，我都还会再去 Google 一次。
哦，我可以理解，
就是你看到他，比如说很浮夸的那什么，哇，整个海鲜拼盘啊，然后什么什么东西，
那个干冰啊，
对对对对，
我都会觉得这是不是有 say 过这样。
然后你就去看一下那个 Google 的评论，然后就会看到一般消费者的实体拍摄，以及他们说可能
他的消费体验
不新鲜啊，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但其实我觉得我的信任感是蛮高的耶。然后我也觉得其实不过就一餐饭、
嗯、
那就是就算真的踩雷了也不会怎么样啦、
嗯、
就一餐而已嘛、
嗯、
那就在下一餐去吃好吃的。
嗯，
好，那这一集的店家鬼故事跟 foodie 的内容就到这边。那大家有没有遇过什么你自己亲身经历的店家鬼故事呢？比如说被评论骗啊，然后跟 foodie 说的内容不同啊，或者是你自己有没有跟那个美食评论家一样吃到超好吃的但是没有人给他们行销的、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也去体验一下就一餐的事情嘛，
对，
去体验一下。
对对对，
那大家可以上 Apple Podcast Spotify 然后或者是 YouTube IG 来留言，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那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okay, 拜拜。